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昨天我们从以赛亚书第14章看到了罪的来源以及撒旦的出现。他本来是神极完美的被造之物，是明亮之星、早晨之子，可是因为心高气傲，要以自己的意思抵挡神的旨意，要自己为神，结果就堕落了。撒旦的堕落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警惕，让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意思去抵挡神，不要做与神旨意和性情相违背的事。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，我们不过是被造者，我们今天所享用的一切，自然界所供应给我们的，全是神的恩典、神的赐予。我们必须依靠神才能生活，我们哪有可夸之处呢？而且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女，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法。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因此我们站在人的地位上，并且作为神的儿女，就应该顺服神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过，倚靠和仰望他了。唯有这样，我们才得以摆脱罪的性情，得着新的生命，做神的儿女。现在我们要读经文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14章第15节到17节这一段的经文，我来读。以赛亚书第14章15到17节，这里说，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，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，留意看你，说是大地颤抖，是列国震动，是世界如同荒野，是诚意倾覆，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，是这个人吗？神必要审判撒旦，而且给他极重的刑罚。撒旦最后要被扔在为他所预备的火湖里面。神的伟大计划和目的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的，也是我们不能问的。我们只能够信靠他，因为他向人所施的是怜悯、慈爱和丰盛的恩典。从第18节开始，就讲到巴比伦将来的叛逆， 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八节。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。巴比伦是由撒旦所控制的。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撒旦也以世界的国度呈现给他，以此引诱他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说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巴比伦也是属于撒旦的，不单巴比伦，就是世界的其他各国都属于撒旦，将来巴比伦要成为各国攻击神的集合点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二十二跟二十三节的经文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兴起攻击他们，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珠所得，又变为水池，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尽它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如果我们晓得巴比伦在历史上受到怎样的毁灭，我们就知道这些预言已经一字一句的应验了。将来巴比伦要重建，但不是在原来的地方，可是它又会成为世界的中心点，并且有两座的巴别塔要兴建起来，用以对抗神。然而神要再一次的惩罚他，审判他，而这一次是最后的审判。圣经将这些事的真相告诉我们，目的是要让我们得知将来要发生的事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二十四跟二十五节的经文。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说，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，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，就是在我地上打责亚述人，在我山上将他践踏，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，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。亚述人代表那些从北方而来的君王。第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对将要临到巴比伦的审判有详细的记载，以及他所代表的含义和教训。过去只有部分是应验了的，可是将来必然要一一的应验。第二十八节一直到本章的结尾是讲到巴勒斯坦遭到抛弃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二十八节的经文。亚哈斯王崩的那年，就有以下的末世。这里又插进了亚哈斯王死的事件。原来论到巴勒斯坦的末世，或者说所受的审判，是在亚哈斯王死的时候已经定了的。亚哈斯是一个恶王，统治了以色列人十六年，人民满以为接续他登位的也必定是一个恶王，谁知道却出了个好王，这是他们意想不到的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九节。非利士全地啊，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，因为从蛇的根 必生出毒蛇，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。在亚哈斯之后，一共有两个好王出现，然而最坏的王也跟着来到。国家的起起跌跌已经使人民对执政者失去信心，他们晓得人的统治是靠不住的，并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改善。因为好王之后，下一个又可能是坏的，这情况到今天仍然是一样。现有的政府不好，我们期望能够推翻它，更换它，期望新的政府会有新的改善，但事实上新的可能比以前的更差也说不定。世界就是这样，是不稳定的，没有可靠的。神告诉巴勒斯坦，不要因为亚哈斯的死而开心，因为实情未必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转好。在那蒙福的国度来临之前，这地必须先接受神厉害的审判，他们所受的要比他们邻国所受的更重，因为他们有真理的亮光，有神的启示，所以该负更重的责任。以赛亚向前展望的时候，他知道会有大灾难的来临，并且有敌基督的掌权。第二十九节所说的是腓尼士全地所得的审判，但其实所指的乃是巴勒斯坦地的审判。为什么呢？原来腓尼士人曾经有一段时间经过埃及的边界而进入巴勒斯坦的。当以色列人返回迦南的时候，腓尼士人就是住在那里。当然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腓尼士人并不是住在迦南的，当时住的是迦南人。可是四百年之后，以色列人出埃及重返故土之时，腓尼士人竟然已经占据了那地。在西番雅书和撒加利亚书中，有一些特别的预言是针对腓尼士的两个城说的，他们要遭到毁灭，后来也一字一句的应验了。第三十到三十二节形容将来的审判十分详尽，也让我们感到震惊，因为是十分可怕的。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第十五章跟第十六章，这两章都是预言摩押的灭亡，是论到摩押的末世，这是第三个的末世。也许我们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像巴比伦那样的强国也只有两章圣经论到它？如果跟巴比伦相比，摩押显然是微不足道的，它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。然而我们不要忘记，在以赛亚当日，其实早在大卫的时代，摩押地就已经是一块十分重要的地，其后更是一个大国。摩押国其实是从罗德出来的，是罗德跟他的长女经过乱伦的交合而产生出来的。摩押本身就是一个不合法的儿子，他是摩押人的先祖，他们世世代代跟以色列人为仇。他们的王巴勒曾经千方百计的用金钱并许多的方法雇先知巴兰来，为要咒诅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惧怕以色列要经过他们的地。然而在路德记这一卷充满爱的历史书中， 那一位摩押女子路德却又是一位十分惹人喜爱的主角，她后来还成为大卫的先祖。那就是说，其实大卫是有一部分的血统是属于摩押的。大卫的父亲是耶西，而耶西是波阿斯和路德的儿子俄贝德的后裔，因此大卫在摩押地是有亲戚的。当扫罗追杀他，迫使他流亡在外的时候，大卫就将他的父母带到摩押地区躲避。今天摩押国已经不复存在，那么谁是现代的摩押人呢？我想摩押可以代表那些自称是神的儿女，但实际上与神并没有发生关系的人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八节说，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像菲利斯和菲斯都那样，摩押人其实也是差不多被说服了的，他们离天国不远，可是却至终没有做过决定。他们是神子民以色列人的邻居，但是却没有追随神。现代的摩押人其实很容易找到，因为他们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。他们的表现很像基督徒，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所描述的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犹大书第六节也说，这些人是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谄媚人。现代的摩押是无神的，他们外面表现得很敬虔，可惜实质并不是这样。他们用好听的话语谄媚人，目的只是想得便宜，但他们骗到手又得到了利益之后，立刻就会原形毕露，因此是十分可怕的。摩押人是十分危险的人物，绝对不是以色列人可以信赖的盟友。以赛亚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论忽然临到摩押的毁灭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十五章第一节，这里说，论摩押的末世，一夜之间，摩押的雅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；一夜之间，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这里提到一夜之间，摩押的末世来得很突然，他们的审判是突然而来的。这句话出现了两次，主要的是强调灾祸突然临到这个国家，就好像大风暴忽然临到那样，令人措手不及。风暴在晚上侵袭，而他们整夜哭泣不能停止。亚述毁灭这个国家所采取的途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，也是无法形容的。他们的来到似乎要将摩押从地上铲除。基尔是在死海的东南角，距离死海大约十英里的山顶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五章第二节的经文，他们上巴伊，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，摩押人因尼波和米底巴哀嚎，个人头上光秃， 胡须提净。这节经文所提到的几个地名都是我们不熟悉的。巴邑是房屋的意思，很明显的就是指到摩押地的庙宇。第一本是约旦河东面的一个城市，在那里可以找到有关摩押人的石块。尼波是一座山，就是摩西在临终之前登上的那一座山，在那里他看见了神所赐给的应许之地。米底巴是属于流变支派的一个城。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十六节有记载说，他们的境界，那就是指流变的境界，是亚伦谷边的希罗尔和谷中的城，靠近米底巴的全平原。这些城邑和地方在以赛亚的当日都是属于摩押的，可是这些地方都要遭毁灭，因为摩押人虽然自己说认识神，但是他们却热衷于异教的神跟异教的敬拜，只是他们口中说是敬拜永生的真神而已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五章第三节的经文。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，在房顶上和宽阔处聚个哀嚎，眼泪汪汪。在以赛亚的时代，这些地方都是十分富有而繁荣的，可是神的审判一到，就一切都改变了。直到今天，神的审判依然是在那地方的。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五章的结束，是先知为索尔所发的同情和感慨。当以赛亚先知知道摩押要受的刑罚是如此重的时候，他的心也起了同情。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五章第五节的经文。我心为摩押悲哀，他的贵胄逃到索尔，到吉尔拉、施利施雅，他们上鲁西坡随走随哭，在河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。虽然摩押是以色列的仇敌，但是以赛亚也对他们寄予同情，因为他们所要受的苦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先知的这种感受正是神的心肠，虽然世人今天犯罪，但是神仍然爱他们，并向他们施怜悯，问题只是人拒绝他罢了。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我把以赛亚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论到对于摩押的漠视，就是对摩押的审判，我再读过一次，使我们得到警惕。这里说，论摩押的漠视，一夜之间摩押的雅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；一夜之间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他们上巴邑，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，摩押人因黎波和米底巴哀嚎，个人头上光秃，胡须提净。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，在房顶上和宽阔处聚个哀嚎，眼泪汪汪。西士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声音达到雅杂，所以摩押带兵器的高声喊让，人心战惊。我心为摩押悲哀，他的贵胄逃到索尔，到伊基拉、施利士亚，他们上鲁西坡随走随哭，在河洛念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。好，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讲解到这里，让我们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你是一位公义的神，你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定要审判，要刑罚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也看见你是一位慈爱的神。如果有人在你面前回转悔改，你就要赦免他们的罪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救恩，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今天也在见证你的慈爱，也见证你的公义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